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部队星期四7月7号在一度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但没多久之前又被乌军夺回的黑海岛屿蛇岛上举行隆重升旗典礼，升起了乌克兰国旗，表达抗击俄军的坚强意志。同时俄军则试图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忙着巩固在当地最新攻占的阵地和战果，并对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守军的新目标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蛇岛面积不大，位于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以南约140公里处，但却掩住了黑海水路的咽喉要道，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岛上地势平坦无险可惧，因此在战争中易攻难守。俄军在占领蛇岛将近四个月之后，在6月底宣布撤离，声称此举是为了表达善意，而基辅则将俄军的撤离视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胜利，并希望以此突破莫斯科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让乌克兰恢复翻世界急需的粮食出口。乌军在蛇岛上举行升旗典礼，立即引发俄军的反应。莫斯科声称俄军一架战机随即袭击了蛇岛，并重创岛上部分乌克兰守军及其防卫设施。乌克兰内政部星期四公布的录影片段显示，乌克兰守军3位士兵在一栋被摧毁的建筑物瓦砾堆前的一块平地上升起一面黄蓝相间的乌克兰国旗。中国外长王毅说，北京已经准备好和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一起迎接两国关系的新黄金时代。王毅星期三7月6号在访问马尼拉时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舉行過會談，稱小馬科斯的上任為中非關係翻開新一頁。他還讚揚新總統近來承諾將採取對中國友好政策。中國官方傳媒報道說，王毅隨後會見小馬科斯總統，稱中非合作遠遠超越海上的分歧。中國報道說，小馬科斯總統亦表示，南海問題不是非中關係的主流，不應該限制和妨礙雙方合作。上個星期四6月30日宣誓就職的小馬科斯日前表示，他希望與中國的關係不只是兩國在海洋主權問題上的爭端。台灣空軍星期三7月6日對外展示台灣獨立設計、獨立建造的勇鷹高教機，以動態與靜態去展示的方式表現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以及以自制先進高教機逐步淘汰換了老舊機型的計劃。台灣絕大部分武器裝備都是由美國提供，包括台灣現役以及未來陸續服役的戰機，但蔡英文總統主政之後，面對北京日益升高的軍事恐嚇和壓力，率先提出各機各造和各艦各造的新戰略，試圖全面提升台灣獨立打造國防利器的能力。勇鷹高教機是由台灣國營的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研發製造，研發預算686億元新台幣，約合23億美元。該機在2020年舉行了首次試飛，這一次是該機交付空軍之後的首次公開展示。美國情報機構星期三7月6日警告美國各個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中國的影響力活動。他們說，中國政府正在尋求利用與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多年的商業和文化關係來到推進他的地緣政治和軍事目標。隸屬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在星期三發表的一個簡報中說，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幾十年來與很多中國實體建立了聯繫，通常給予雙方帶來益處，但是隨著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中美之間的這些地方關係來影響美國的政策，並推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面書母公司Meta 元宇宙星期二7月5日分別對兩間數據採集網站提出起訴，指控他們從面書和 Instagram 獲取用戶數據用於未經授權的使用。其中一宗被訴訟的對象是一間中國國家高新企業的美國子公司。 Meta 公司在訴狀中說，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八爪魚數據公司自2015年3月25日以來營運一個叫做八爪魚的非法服務，該服務的目的是要從包括面書、Instagram、推特和Amazon在內的諸多網站上不當收集和獲取用戶帳戶個人資料和其他信息。這間美國社媒公司星期二在一項聲明中說，八爪魚設計的軟件可以截取用戶在登錄其帳戶之後才可以獲取到的數據，包括有關他們的面書好友的數據，例如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性別和出生日期，以及 Instagram 粉絲和互動訊息，譬如名字、用戶個人資料、URL、位置，以及每個貼文的點贊數目和評論。7月6日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87歲生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發表聲明向達賴喇嘛致以生日祝福。他在聲明中說，達賴喇嘛致力於推動和平，鼓勵不同信仰之間和諧相處，倡導保護西藏語言和文化傳統，為藏人和世界各地很多人帶去光明。布林肯還說，美國將繼續支持達賴喇嘛和藏人為保護西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他們自由選擇宗教領袖的能力。同過去一樣，中國政府在西藏禁止大眾擁有和展示達賴喇嘛的肖像，但是美國之音藏語組報導說，藏人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以一些隱晦但具有象徵意義的方式去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譬如通過分享詩歌或者是上傳表示是達賴喇嘛腳和鞋的圖片。下面是布林肯聲明的全文翻譯。在達賴喇嘛尊者今日87歲生日之際，我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尊者通過促進和平、鼓勵信仰之間的和諧，以及倡導保護藏人語言與文化，為他的藏人同胞仲有世界各地的好多人戴上光明。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新书北大77级的作者弗洛克鲁兹，他对我们提及到他眼中的尼克强。我们亦会报道有学者认为中俄两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集结是形成恶势力的团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推出新法案，要求拜登政府解释对台军售交付进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推出法案，要求拜登政府提出报告解释美国对台军售武器项目交付情况。随着各界对中国可能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担忧与日俱增，国会议员说延迟或对台军售交付将会影响阻吓中国采取攻击行动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名为武器出口交付方案法，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影玉星期二7月5日共同提出的。法案的目的在于追踪美国出售给台湾和其他印太地区盟国的武器转让情况，并确保这些国防装备的有效交付。 呢啲議員試圖了解美國喺滿足烏克蘭嘅武器需求，以及面臨嚴峻嘅供應鏈短缺壓力嘅困境之下，行政部門計劃點樣向台灣去交付武器，以及呢一啲外在因素對交付台灣武器嘅時間表產生乜嘢嘅影響？法案重申國會對美國盟友嘅承諾，增加維護安全協議持續努力嘅透明度，並尋求針對軍售武器交付延誤嘅解決方案。多位國會議員曾經唔單止一次喺公開聽證會上要求行政部門針對美國對台軍售武器項目交付滯後的情況去進行說明。據美國傳媒的報導，國會議員目前要求行政部門至少數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武器項目交貨進度提出說明。議員希望藉由提出法案要求有關部門具體去找出導致武器延遲交付台灣的原因，並提出加快交付的解決方法。延遲國會批准的對台軍售項目交付情況正在破壞我們嚇阻中國攻擊的能力。隨著中國不斷加強對台灣的好戰行為，這一點令人相當擔憂。麥考爾眾議員在星期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武器出口交付方案法將會確保追蹤了解台灣及該地區其他盟友已經從美國購買的國防設備的進度，並且在中國共產黨著眼於採取進一步咄咄逼人的行動的時候，盡可能有效地完成交付。主要起草法案的金影玉仲議員在書面聲明中說，金影玉仲強調將會盡一切所能去維護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支持我們而受到攻擊的盟友對保護美國人在國內外的安全、保護國際貿易路線、商業自由流動以及加強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是至關重要的，金影玉說。根據武器出口交付方案法草案，法案將要求國防部長和國務卿在2023年3月份之前向國會提交報告，具體內容必須包括提出自2017年以來國會對台灣、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已經批准轉讓的武器項目清單，並針對其中已經通過但尚未完成轉讓的項目提出預估交付日期。法案要求有關部門必須解釋任何改變武器交付日期的原因，並說明如何加快完成武器項目的交付和轉移。法案還要求說明跨部門之間採取什麼行動來支持推動加快完成對台軍售的武器交付。此外，法案要求國務院必須針對採取哪一些行動去加快完成對台軍售項目交付單獨提出說明。今年2月下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引發了華盛頓對中國是不是將會加快對台統一時間表的熱烈討論和擔憂。這一場仍在進行中的戰爭亦都燃點了國會新一輪對台灣提供各項軍事支持的急迫感。今年5月，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亦都推出類似的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加速解決對台灣武器交付延遲的問題。盧比奧提出的名為以實力促進台灣和平法的議案，目標在於透過優先處理的方式去加速美國對台灣軍售，提高向台灣提供的關鍵技術水平。法案還將會加強美國和台灣軍隊之間的協調，來確保台灣擁有應對中國武力入侵威脅的能力。不過，法案在推出之後，目前還未有任何的進展。不單止立法部門，北京在台灣海峽頻繁而且不斷加劇的咄咄逼人行為， 顯然地已經引起華盛頓行政當局的密切關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星期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時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攻擊並非迫在眉睫，但美國正在非常密切觀察局勢。他還說，很明顯中國在發展在某一個時刻攻擊台灣的能力，但決定攻台將是一個政治的選擇。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上星期三在華盛頓一場研討會上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當清楚地視統一台灣為目標，並繼續優先選擇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去實現統一。海恩斯說，並沒有跡象顯示他正打算以武力奪取台灣，即使他正在為這樣一個可能性做準備。提出除了法案的麥考爾和金影玉，法案的提案聯署人還包括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夏伯特，以及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馬斯特。法案目前尚未獲得任何民主黨人的聯署支持，不過兩黨議員都曾經對行政部門就有關議題提出相同的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仪。中国和俄罗斯军舰7月4号几乎同时进入日本的尖阁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专家认为，中俄行动很可能是有事先计划，将会形成针对美日同盟示威的团体。美日台应该要展开战略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表示，7月4号上午7点多，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入尖阁诸岛附近的轮接海域，在该个区域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同时间，日本防卫省发现一艘中国江卫级护卫舰进入了尖阁诸岛西南的轮接海域。这个是自2016年6月以来中国海军核舰艇第四次被发现进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轮接海域。上一次是在2018年6月是中国首海军医疗船进入该个海域。防卫省官侦队每一艘中国和俄罗斯的军舰的目标进行分析，并且监测他们的动向。这艘中国护卫舰在离开轮接海域之后沿西南偏西航线航行。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木原诚司证实，日本就此事是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北京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木原诚表示，根据历史与国际法，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固有部分，政府会冷静而且坚定地处理这件事，以保卫日本的陆地、领海以及领空，但是中俄军舰未有侵犯日本领海。分析人士指出，东中国海风浪受到艾利台风的影响增强，俄罗斯军舰此为是避开大浪进入钓鱼岛西南方轮接海域，中国军舰即是以监视俄罗斯军舰的名义随后进入同一水域。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表示，中国一直对与以系武力改变现状跃跃欲试，这次很有可能是中俄事前计划好的行动。岛田洋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是持续对日本施加压力，因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盟友，这次的行动是中俄两国以尖阁诸岛附近发生紧急状况的一种联合示威行动。俄罗斯决定对乌克兰出兵，开始就陆续加强同中国的战略合作。俄罗斯军舰在尖阁诸岛海域航行是在这里作为是给全球的中国，令到中国军舰以警告的名义直闯轮接海域，造成中国有权实质统治尖阁诸岛的观感，所以事前已经套好招的可能性是很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俄当前发生如此敏感的动作，可以是由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期间中俄峰会宣布建立无限制的伙伴关系提出端倪，随后中国如同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既不批评亦都不制裁， 如此可以推测，中俄在钓鱼台动作目的是在度向美日同盟以及西方世界宣示，虽然乌克兰战争正持，俄罗斯依旧行有余力可配合中国的海洋战略在东北亚的扩张行动。他认为中俄军舰高调进入是驶入钓鱼台附近，并且进入日本所宣称的比列区。他的用意除了是对日本的军事恐吓，还是想透过大秀军事肌肉的手段，针对美日同盟的压制以及围堵进行反击。
中俄军舰呢，配合通过钓鱼台之进犯举措呢，显然就是以军事活动来呼应钓鱼台属于中国的政治形势，
举措显然就是
呼应中国外交部
来应付。钓鱼台属于中国的政治宣示，亦都是呼应中国外交部前常务副部长刘成在习普会谈之后受访的时候公开讲出中俄关系上不封顶，而且是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这样的行动足以说明中俄面对国家重大安全问题的时候，将会紧守在中俄战略协作的架构之下，只要中国是要发动台海或者东中国海的战事，俄罗斯一定会支持中国作战。陈明甲指出，中俄是希望在东中国海战场上取得制海权，又是以控制钓鱼台海域这个关键节点，才能够有效遂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在短时间内完成实质占领。这次中俄罕见地出现在钓鱼岛，显见它的战略目标已经由北向南是调整，直指日本列岛到台湾，并且透过由军舰晓行以演练以深入熟悉和经营东中国海的战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24日表示，中国以及俄罗斯总共是6架轰炸机是在该日共同编队晓行日本周边上空。在当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东京举行，而前一日为美日峰会。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26日公布情报显示，从6月中旬到下旬，中俄两国军舰在同一个时期分别是以环绕日本列岛的方式晓行日本。岸信夫认为，中俄两国借此彰显军事的存在感，可视为是对日本的示威行动。台湾开农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在短短两个月里面，中俄就两度同时晓行日本，可以判断中俄的战略合作会更加紧密，并且可能学习美日同盟的模式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
如此一来呢，这个美日同盟呢将面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常态性挑战了，而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危机呢，会呈现全落实的升高，因为双方呢
机会呈现船式的升高，美中都会因此而不断强化军事手段来进行战略围堵以及是反战略围堵，双方因为防御目而增强军备，亦都会被对手视为是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相互作用的过程将是美中难以摆脱的一种循环，如此安全困境局面将会发生。若然是这种安全困境持续增强，将会导致美日同盟和中俄战略协作两大阵营发生局部冲突，甚至是引发全面战争。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表示，中俄近期一直在度针对日本施压以牵制美国，有时还会是加入北韩一起威胁日本，仿佛就在日本的邻近海域形成一种破坏现状的恶势力集团，而且正在扩大他们集团的势力。岛田洋一表示，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正在是朝着巩固反美法西斯联盟的方向迈进，甚至是根据当时需要陆续拉拢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叙利亚、北韩等国家为他的联盟重塑。今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会继续在欧洲、东亚以及在中东进行更加积极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分散美军的力量。因此可以预见中俄会联手对日本升高防卫压力，而且这些军事行动会是常态化。 日媒产经新闻在7月4号指出，中国海警船亦都曾经对进入尖角诸岛邻近海域的俄罗斯军舰主张领有权的事例，就这次从海警船升级为军舰，尖角诸岛的紧张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剧。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日本福井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尖角诸岛的邻近海域都是与台湾安全息息相关。岛田洋一表示，尖角诸岛与西南诸岛都是中国所谓的台湾战场的重要部分，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驻日的美军基地。他是认为早就应该启动台湾参与该区域当中以美军为核心的日美台联合军演，不管是用什么形式都好，如果好像目前只是针对尖角列岛的军事演习，美国是鲜是有参与，特别是目前的民主党政权似乎兴趣不大，这样目前在尖角诸岛的领土权利依然不同于是日本和台湾，亦都难以共同行动。岛田洋一指出，前首相安倍晋三数度公开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是美日同盟有事，唯有让台湾实质参与美日联合军演，才能够达到真正遏止中俄在该个区域扩大势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他提到，日本将会在7月10号举行参议院大选，这次选战的焦点是国防费用增加议题，正正是提出日美台军事合作的好时机。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美日同盟当前正在以外交、军事、经济等全面性的结盟手段压制中国，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是美日同盟和台湾拉近关系的最佳时刻。
观看呢，目前中国对台湾呢、这个日益升高的武力威胁以及台湾处于第一岛链
威胁，以及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和日本地缘关系唇齿相依，并且具备共同维护印太区域安全的防卫目标。当前台湾就成为美日同盟剑指是对抗中的战略据点，所以台日应该是运用共同具有的第一岛链地缘优势，以及是共同维护印太区域安全的国防能力和备战决心等优势条件，紧密地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连结，以突出双方在印太地区的价值和关键作用，才能够有效压制中俄战略协作的各种侵犯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担任过美国时代周刊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吉米·弗洛克鲁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认为习近平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至高无上，他认为习近平深信这一点，所以习近平的挑战或者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实现自己的信仰。这名资深中国观察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深相信共产党必须要领导一切，但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从这个信仰当中产生应对现实环境的有效政策。弗洛克鲁兹说，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民生面临着诸多问题的目前，李克强总理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几个月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弗洛克鲁兹不单止曾经是美国传媒常驻北京的记者，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很多著名人物的同学或者是校友。1971年，弗洛克鲁兹作为左派学生领袖，随着菲律宾青年代表团访华，抵达中国的当日，恰逢时任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下令镇压反对派，导致到他没办法回国。经历了几年在中国的流亡，不单止令到他学识了中文，而且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文革之后重启的首届本科生班77级。他的新书《北大77级》介绍了77级同学和校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人生的道路。 他们包括了现任总理李克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流亡美国的民主倡导者王君涛。在同美国之音的访谈中，弗洛克鲁兹谈到了这几位同学校友的观察，亦讲到他对习近平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未来的睇法。下面是对吉米·弗洛克鲁兹专访的节选。
首先祝贺你的新书《北大七七级》即将出版，我认为读者会对你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部分肯定是会感到兴趣的。通过你在学校对他的印象以及对校友的采访，究竟他是一个什么学生
呢？ Chang at that time was in the law department, and I was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So we didn't really have regular or frequent interaction at that time. He impressed me as
嗰陣時李克強喺法律系，我喺歷史系，所以當時我哋並未有真正經常或者係頻繁嘅交流。我同法律系嘅其他共同朋友见过佢几次啦，我嘅印象就系嗰个时候佢系典型嚟自北京以外嘅地方，我想佢系嚟自安徽嘅年轻学生。佢仲给予我嘅印象就系佢系一个睇上去好简单、讲嘢好温和嘅人。我知道佢当时系学生领袖，喺某个时候佢系学生会主席，佢毕业之后留低喺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共青团的活跃领导人，最终成为了当时全国共青团的领导人。后来当他成为副总理和总理的时候，我在记者会上问过他问题，显然他不单止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还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培训，所以他很适合去做中国总理，主要是管理经济和官僚的机构。
作为国际大媒体驻华记者，根据你对他的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政治家呢？
他非常聪明的，精通法律和经济问题，他显然也非常熟悉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高层。我还发现他有一种大家称为稳定的性格，他不会大胆地做或者是讲任何事情。他似乎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更加愿意留得在幕后只专注于他要做事情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管理官僚机构和监督经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担任中国总理的完美选择，就好像周恩来在毛泽东之下扮演第二号人物一样。
但是大家都知道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之后权力最小的总理，自从2013年十二届人大李克强担任总理，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有关南院亦即是党中央、北院亦即是国务院之争的故事一直不断的。随着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克强几乎就被取代。但是最近李克强又出来呼吁拯救中国经济，因为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下滑，所以社交网站上出现了很多有关习下理想的传言。究竟你认为李克强在通往中共二十大的权力重组当中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并没有内幕消息的，我只是想说，正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大问题，就是新冠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部分由于中国选择采取新冠清零政策，对经济、对贸易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不可以低估。我认为过去几个月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深刻影响，将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到克服。失业率上升，因为很多公司已经关闭或者放缓，还有超过1000万的高中毕业生就快要就业了。所以考慮到呢種情況，李克強總理嘅角色喺度上升，佢變得更大。我認為呢個解釋咗點解社交媒體上有好多傳言話佢至少會留低，或者佢會上升或取代一號。我唔知道對某啲人嚟講有幾多係一廂情願嘅諗法，但我只能夠得出結論，一個總理喺呢種情況之下嘅作用會更大，因為呢啲都係具體問題，是政府官僚机构必须处理的生计问题，总理及其内阁有责任去处理好中国在未来几个月 在應對疫情造成的非常特殊、非常具體和切實的問題。
薄熙來是你在歷史系的同學，他當時的理想居然是做一名駐外記者，但後來他就官拜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2012年他因為黃立軍事件被免職，但對他的判刑罪名是受賄、貪污和濫用職權。很多人認為是他張揚的個性導致他倒台的，你的看法是怎
樣呢？ I remember Bo as a tall, attractive student at Beida. He dressed like everybody else in this old...
我記得他在北大是一個個子高大、迷人的學生，雖然他跟其他人一樣穿著著舊軍服，但他仍然因為他的個性而脫穎而出。當時他的終極抱負是學習怎樣提高英語，學習做一個外派記者、人民日報特派員或者新華社特派員。這個就解釋了他經常在北京大學食堂吃午飯時靠近我，主要為了練習英語。他對外面的世界都很好奇的，問了我很多在菲律賓長大的事情，以及我對其他國家和美國的了解。我亦都從共同朋友那裡得知，他其實很喜歡古典音樂，包括西方古典音樂。他喜歡跳舞，他只是跟幾個朋友在家裡面跳交際舞。我並不驚訝他懂得這些，但我很驚訝他會從政。他後來做了院長，做了大連市長。他在大連市長期間接受了我的專訪，我們已經多年沒見了。見面的前幾分鐘他講到了北大，詢問朋友、同學他們怎樣啊。
你們見面的時候他是不是真的擁抱你呢？
是的，他擁抱了。他對周圍工作人員說我們認識了很久了，是北大的同學。五分鐘之後我們坐下來談大連和其他的問題。還有一次見他是他升任商務部長進駐中央之後，北大同學在一間旅館聚餐。那陣時我們知道他正在上升，他沒有講很多的嘢，試圖淡化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是專注於問每個人最近怎樣。但那陣時我們大家都知道他要成為國家領導人了。後來他成為重慶市長，我並沒有機會採訪他，但我發現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傳統領導人模式的中國領導人，因為他敢於做一些有野心的中國領導人不會做的事情。他喜歡舉行新聞發布會，喜歡和傳媒交談，他有時用英語和外國遊客交談，有時都會和傳媒交談。他在交往中有魅力，他好像菲律賓或者美國的典型政治家，和人握手、親細路仔之類。我知道這個不是中國官員的典型做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去講，我認為他真的很突出。張揚就是這個詞了。有人認為他是在這裡炫耀，或者他很囂張，但我想這個就是他在北大學時代的就已經看到的性格。
對比李克強和薄熙來，你認為是否可以得出結論，就是領導人的性格在中國高層權力角逐當中起著重要作用呢？
兩位領導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的，或許是的。所以李克強由升再升，部分因為他的低調和願意在幕後性格，並且遵循每個人都遵循的某些規則和協議。但薄熙來敢於打破規則、打破協議、打破典型中國領導人的模式。
在你本書裡面有一點是非常有趣的，你就是說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雖然李克強和薄熙來都瞄準了中國一號的位置，但是競爭的獲勝者就是習近平。
是的，某種程度上這個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規則。但我亦都發現很多領導人的共同目標是社會穩定、避免混亂。多年來我多次看到很多政策、很多舉措，一是就放緩，一是就停止，都是因為領導層得出結論，這樣會對社會穩定不利。每個人都不喜歡或者害怕亂的，在很多方面這個就是我怎樣看待領導層怎樣和為什麼做出反應或採取行動的定式。
你經歷了上個世紀70年代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毛澤東喜歡天下大亂，說大亂就可以大治。
是的， 毛泽东通过运动试图激发人民同党的活力，但最后人民普遍厌倦导致社会分裂、党内派别分裂的持续政治运动。而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一点，他停止了运动，取而代之是将经济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专注于此，专注于改革官僚体制和整个中国社会。我希望读者从我这本书中了解到中国的改革是几咁艰难，邓小平改革是怎样过来的，因为我描述1970年代中国是怎样生活几咁艰难，然后我试图通过我在北大遇到的同学七七级的以及其他校友，通过他们的眼睛和经历来到捕捉改革动能和热情。我跟随他们北大之后的生活，以及他们在中国演变成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具体和重要的角色。
你在中国的生活工作了将近50年，目睹了中国文革结束，见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今日在习近平统治之下，香港实行国安法，中共官员呢是要效忠于领袖，百姓要唱红歌，好多人感受到的就是中国正在向毛泽东时代倒退。对比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感受呢？
I think leaders like all of us are products of our time, right? And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Xi Jinping also is a product of his time. I mean, I would
首先我认为领导人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习近平亦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我的意思就是，我愿意认为他在自己的经历中看到毛泽东时代的生活，他青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的时光。我相信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哪里呢，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必须解决，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那个时代呢？我希望这些只是策略动作，虽然我的中国朋友说我太过乐观，我曾经希望这些只是解决当前某些问题的举措，最终我们会沿着开放的中国和与外界联系的中国的方向去前进。中国人享受心情舒畅，我认为习近平政府正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做不同的事。我认为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适应中国和中国以外正在发生的非常快速的变化，这个一直都是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如何看待国内外瞬息万变的环境呢？他们的挑战就是他们的政策应该怎样去适合中国人民的愿望呢？要包括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他们的目标，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愿望，他们都希望中国保持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希望仍然可以在家里面自由地做选择，选择嫁给哪一个，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怎样的工作，所有这些自由，文革之后的新自由，我认为中国家庭都希望保持这种自由，出国旅行的自由，送小孩子出国留学的自由，在家里面接受教育的自由，因为教育好像在我书中所写是非常重要的向上流动和事业的门票，所以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做出决定时必须将这些愿望牢记在心。我认为最终如果共产党想要继续掌权，他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即生计问题，他们需要经济保持增长，他们需要大家对未来保持乐观，因为这个是过去30年来的成功模式。
你在书的后记里面提出了全球化到达顶峰之后，习近平和中共能够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你认为习近平靠中共领导一切，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老百姓的吃苦忍耐，就能够实现他的中国梦和企到世界舞台中心的目标吗？
他在2013年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我当时就在那里报道那个仪式的。我记得他发表了非常简短的演讲，他基本上就是说希望未来中国人能够享受蓝天，一份稳定工作，小孩子能够获得教育。我当时认为这个是非常务实的立场或可行的计划。我认为如果中国领导层坚持这种心态，坚持务实目标，这样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支持。毕竟在我写这本书的研究中，以及 我在中國的經歷中，我發現中國人同我都一樣有同樣的夢想，在美國或菲律賓大多數人亦都是，就是通過好自己的生活，有穩定工作、醫療照顧、細路仔的教育，然後當然就氣候變化，有藍天清澈的水、乾淨的飲用水，非常基本的生計問題。我認為政治和意識形態，中國大部分人都不會太過在意，只要不要影響到他們的基本生活的目標，誰個當權他們就跟誰一個走。
2013年你在紐約時報廣場採訪了你的校友黃君濤，他當時坐在一個象徵性的熔爐裡面抗議中共，要求釋放在中國坐監的民運人士黃炳章。你在書裡面亦專門寫到北大1982年直接選舉區人民代表的故事，寫到胡平獲得的最高票。你覺得他們倡導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對中國人、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王俊濤 impressed me even when in Beida he was Po Ge Lu, he was a prodigy at that time, a very bright young man.
首先，王君濤在北大的時候就給予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被破格取錄的那陣時，他是一個神童，一個非常聰明的小伙子進入了北京大學，即使在那陣時他已經是共青團裏面擔任更高政治職位的候選人，然後他就是參加北大非常特別的選舉候選人之一，因此他一直是傳播中國民主的倡導者，他的倡導是當時的學生、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不幸的是這個過程突然停止了，特別是在民主牆被關閉之後，然後就是在天安門抗議活動被暴力鎮壓之後，現在民主在中國已經有了種子，還是有很多人在推動它、倡導它，但這個是現在很多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嗎？我認為這個取決於我們如何去定義民主，大多數中國人更多追求的是自由，或者是他們重視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說過的，所有人類基本需要的自由以及中國人都同意的自由。民主作為一個概念，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會被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我認為你說必須是一個過程，民主必須成熟為一種的概念、一種信仰、一種心態、一種生活哲學。而中國政府本身，我認為他們與那種制度相去甚遠。事實上，很多中國人會爭辯說美國或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現實，而且我會說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同意這一點。再講多一次，這個就是因為害怕混亂，社會不安定、不穩定，這個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同意現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不好亂，有一種想法認為民主是亂七八糟的，會導致我們的社會不穩定或者麻煩。此外，很多民主批評者亦都指出一些民主國家的經驗，他們說哦，你看看你採用民主制度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民主必須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是一種更好的選擇。目前我認為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更加喜歡穩定，而不是進行政治的實驗。幾年前我和卡特中心代表團一起去觀察了幾次的鄉村選舉，農民投下了他們的秘密選票選舉他們的村長、村民委員會，他成功了。事實上後來一些思想開明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提倡將直接選舉推向縣級，這個嚇壞了最高領導層，他們停止了實驗。所以我希望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種子，將在基層生長，然後中國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施行這樣的制度。
但是你看到現在中國在香港實行國家安全法，解放軍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恐嚇，台灣是中國人的一個民主榜樣，這些現在成為美中關係當中的重大分歧。美國駐華大使說這個對關係現在處於50年來最低，你怎麼看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呢？
令人痛心的是，美中關係在很多方面都跌到寥如此低的水平。 我認為美中關係唔單止遇到阻力，而且遇到好大嘅麻煩、顛簸，以至於喺好多問題上出現咗好多脱歐或者係雙方停擺嘅情況。但呢個係互動㗎，當然啦。中國會對美國的行動做出反應，然後美國亦都會做出反應，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關係惡化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這個是關於全球影響力和權力的競爭，美國維持現狀的超級大國現在正受到或者感覺受到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的威脅。很多書都寫了這種日益加劇的對抗，當然有人預測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我希望不是，但我認為這個過程正在進行中，我希望軌跡會改變，但你需要雙方付出很多的努力，你需要雙方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就怎樣去推動這種關係做出艱難的決定。真正問題是雙方怎樣共存對話，我的意思就是衝突可以，但希望不要到開戰的地步，我希望這個是錯誤的結論。我認為我們永遠不要說不可能，我記得1972年尼克遜即將訪問中國的時候，我認為這個是不可能的，反共分子怎會來中國的，中共又怎會允許世界上最大的反共領導人和毛澤東主席握手呢？但它發生了，我大錯了。然後再一次，我曾錯誤地認為毛澤東死後中國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改變路徑，我從沒想過中國會變成現在的中國，所以當我回顧美中關係的歷史進程時，我仍然認為雙方應該能夠找到和平共處之道。我認為對中國而言，我相信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得太快太大，而作為世界大國，我認為中國仍然需要時間和經驗來到處理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存在的非常複雜的全球問題，處理台灣問題，處理香港問題，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國家問題。我認為中國仍然在努力對此加以理解和做出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中國仍然需要時間和空間來到搞清楚中國希望擁有什麼樣的全球設置。我仍然希望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和平、有愛心、良性的世界大國，將會對全球事務產生積極影響，包括戰爭與和平，亦都包括地緣政治，包括應對氣候變化、跨國、跨境犯罪的氣候變化、毒品販賣人口，所有這些問題離開中國的積極參與都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所以我只能夠希望中國以積極的方式去發揮它獨有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美国、澳洲和其他三个盟友上个月组建了蓝色太平洋 Blue Pacific 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制衡中国企图扩大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的一系列最新的措施之一，而北京亦同样持有相同的睇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这个合作伙伴关系是在6月24号的一项联合声明当中宣布，这项的声明说，组建这个的伙伴关系是为了应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受到的日益增加的压力，日本、新西兰和英国亦都是成员。 過去一年來，中國力圖擴大響南太平洋的影響力，澳大利亞和美國對此高度警惕，各個地區的十多個貧窮小國的生存是要依靠大國的援助以及貿易。專家之前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過去一年以來對該個地區展現出了日益濃厚的興趣，尋求擴大他們海軍影響力，以支持他們長期的商業利益，尤其是捕魚。今年4月，北京和所羅門群島簽署了一份安全協議，中國外長王毅在5月以及6月訪問了南太平洋地區的17個島國，並且與這些國家達成了52項的側重於經濟的雙邊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五月底试射了3枚弹道导弹，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23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然违抗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案，而在研制他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另外一个步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美国财政部因此在5月27号对促进北韩继续研制他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及军事计划能力的一位个人、一家贸易公司以及两家俄罗斯银行进行制裁。郑永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二自然科学院下属机构驻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代表，第二自然科学院负责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2010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是制裁对象，并且在2013年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仲制裁了高丽航空公司、俄罗斯卫星银行，受到美国制裁的北韩火箭工业部通过高丽航空公贸易公司寻求获得各种电子元件以及两用商品。俄罗斯卫星银行协助受联合国以及美国制裁的北韩外贸银行支付使用俄罗斯卫星服务的付款。他还为受到美国制裁的外贸银行房子公司、北韩银琴公司设有一个俄罗斯卢布账户。远东银行代表受到美国制裁的北韩国家航空公司、高丽航空公司和其他北韩政府组织提供银行服务。这些制裁冻结的这些实体以及个人可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任何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表示，财政部正在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支持者，以及故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巨大金融服务的外国金融机构。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实施以及执行现有的制裁，同时敦促北韩重返外交道路，放弃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